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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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圣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这一次是第七期，反正就是结束了又再开始，开始又再结束，那也很难得大家就是愿意大家一起来这个一同学习啊。我们这个沈居士从第一期您是也是第一期哦，那大家都从第一期到现在啊、哦，我也是第一期，原来是三天的演讲啊、哦，那因缘的这个变化，那就希望一起共同来读一些导师的著作哦，那个人也耗药，所以就促成这样的课程。好，那我们现在在学习呢是导师这一本《人间佛教论集》。好，那这个当然是从导师《妙缘集》里面的篇章所编辑而成的。好，那都是人间佛教很重要的篇章。好，那我们这个讲义没有按照这个顺序了。好，那因为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是巡回讲座的一个讲义，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想要传达的一个方式，好，那这个有它的善巧，好，那这个有它的一个好处啊，各有优点了，好，所以我们就有做了一些调整啊。如果大家有去对顺序的话，是不太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进行到的部分是到西啊、哦、西，我们上一次谈到西十二，西十二它其实是导师西这一部分啊、哦，它有两篇文章啊、哦。那我们现在在读的是《人间佛教要略》，那这里面导师有对这篇文章呢立了几个大的标题啊、哦，一个就是论题的核心，那核心就是人菩萨佛了、哦，特别是里面的这一个人菩萨、凡夫菩萨啊、哦，就是修行的一个主体是什么啊、哦，就是人，就是菩萨。那我们现在所要正在进行其实是理论与原则、哦，那理论与原则比较是一种纲要性的一个提示、哦，原则性的一个提示了、哦，原则性的提示。那第一次我们就要谈到时代的倾向，时代倾向就是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哦，它这个这个时代的一个风貌是什么、哦，那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佛法，应该是这么说了、哦，那所以我们需要去把流传2500年的这些佛法，这些佛法各适应各种不同的时代，那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佛法、哦，那我们必须要先对时代的一个特性先做了解，那才能够提出一个合适的一个教法、哦，那最后就是修持信仰，所以前面都在铺陈了、哦，铺陈一些它的一些理论啊、基础啊、哦，还有时空背景、哦，那真正的一个修持是在第四个部分、哦，所以行、哦，然后就是在最后了啦、哦，好，那我们谈到的理论与原则，也谈到这个法与律的合一、哦， 也就是在佛法的这个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有偏律，有偏法的，哦，那导师说他两个应该要平衡的一个重视了，哦，平衡的重视。那再来就是缘起与性空的统一，哦，那缘起它比较是这一种事的一个面向，空应该比较是偏重在理的一个面向，哦，事跟理要有一个一致性一贯性，哦，好，那我们就是谈到西十二，上次是谈到西十二，哦，西十二这个是关于缘起与性空的统一，哦，那 上一次最后导师说到，哦，就是学发菩提心，菩萨心，导师这边用菩萨心，哦，菩萨心，然后修学菩萨行，应以佛的正见为本，哦，然后不是封锁在宗派的圈子里面，在这样的一种圈子里面，把法性中跟法相中做勉强的一个合一，因为讲到统一嘛，要合一嘛，大家要做一个调和，哦，不要彼此这个隔碍等等，哦，但是也不是从一种宗派的一个立场去勉强。也就是导师说要跳脱这种宗派的一个圈子了，哦，也就是要回到佛的一个本怀，哦，所以导师他的这个佛法的见解是从印度佛教来，而不是从宗派的，哦，中国佛教的宗派，哦，这样的一个脉络，哦，但印度佛教它也有不同的一种宗派啦，比如说有唯识的，讲唯识一切都是识的显现，哦，还有讲这边的这个法性，哎，法性中，哦，法性中是如来藏嘛，自性清净心还是怎么样，哦，我这边稍微看一下这个角注有了，哦，法性中 比较就是这一种从法性来谈的，哦，从所谓法性就是从诸法平等性来谈，哦，平等性。那法相就在讲这一种依法不同的差别相，哦，所以一个在讲平等性，一个讲差别，听得懂了，哦，法性就是在谈这一种不二的，就是比较谈一种平等，哦，不二。那法相他在讲一依法的一个差，比较着重在差别，哦，还有白法等等之类的，哦，所以不能勉强的做合一，就是 要跳脱这种宗派的见解，哦，直探佛的本怀，哦，他对于这些教法他是怎么样说的，哦，好，那这个是上一次所谈的了，哦，那我们看到西十三，哦，西十三导师说在中道正见的根本上与经论不相违背的，弃理而弃机的容色而这个是野了，哦，野练野化一番，哦，抉择出人间佛教的正义，哦，所以导师是立足在中道正见的根本，这中道正见根本它最主要的依据就是阿含跟中论，哦，按照导师他的著作里面是阿含 中论啊，然后以这个作为基础，然后要去调和各种不同的说法呢，也要与经论不相违背啊，不能调和就不要调和啊，可以调和的，那就把他的这一个不同的说法稍微再做一些说明，其实是有一致性的啊。然后气理而气机，容色野化，抉择出人间佛教的正义啊。那导师说，这个是超越宗派，归宗于佛，以佛为根本啊，佛本。佛的根本的这一个教法，佛的根本 的正见，佛的根本正见，所以人间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本就是中道正见，从导师这一段话 来看，对吗？中道正见，然后这样的一种人间佛教，它也因为它是融摄诸多不同的教法的嘛，所以也要彼此对于不同的教法也要有一番的这一种调和，调和，那最代表最具代表就是成佛之道，个人觉得啦，你看连净土法门都能够融摄进来，对吗？它本来是一套自己单独的一个修学 的法门，它都能够整合进来，作为一行道的一个法门，对吗？就是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可以修学的，对吗？连这个净土法门都可以融摄进来，所以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好再来，导师说这边还有要注意的啦，就是说缘起与性空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是缘起，是缘起的众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场，也就是不能偏重在说理了，你那个理要以事为本，人众生出发点是缘起，缘起的众生，这才是人间佛教的一个意义。你讲那么玄妙的道理，你对众生一点帮助都没有，那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懂意思了，是人本的立场，所以一定要跟人生跟这个我们的生活要结合的啊，要不然，导师说，凡说一切缘起，每落入宇宙论啊，容易脱离开众生为本的佛法啊。所以导师在谈佛法，他都是掌握到一个要点啊，就是佛经在讲佛法。他没有离开人在讲的，讲的就是要给人听，要解决人的问题啊。他不是在跟你讲二十八星宿啊，怎么样运行这样子，他们不太，这个不是他的重点啊。可能虽然佛经里面可能也有谈到这一种的，懂意思了啊。但是他重点是人怎么样去改善人啊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凡说一切众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间即人成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了，凡说一切众生，那就会包含这个其他道的了，是吗？其实这个主要是人道的这一个部分，听得懂吗？其他道不是我们要关心的，我们关心是因为我们遇到的是人的问题，其他道有其他道的问题， 佛法是要解决人，那人的问题能解决，其他道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了，懂意思了，所以他不是犯说一切众生，也不是犯说一切缘，一切缘起就包含有情非有情，对吗？那你说举这个核心在众生，众生有那么多无量无边，它集中在人，那这样才能够把握佛出人间，即人成佛，这几个字在佛经里面，在这个茫茫大海里面可能出现，有没有佛出人间是完整这样的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可能这要查一下哈。那导师在那么多的这一个佛经里面，他发现了这两个重要的观念啊，这可能要查一下，或者是相当的字被浓缩的了啊。诸佛皆出人间嘛，佛出人间啊，即人成佛，这就是说导师那么多的这个佛典里面。这个大概就是几万分之一出现，他马上能够抓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导师在读书都是抓重点的，我们看不到的重点他都帮我们抓出来，所以读导为什么会推广导师的书，因为我们自己去看我们看不出这些东西的，那导师帮我们整理过，我们再回去看，那我们才能够读到重点，那种枝干啊，才能够抓得准啊。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理论与原则的第三部分，就是自利与利他的统一啊。好，那首先这边导师先说一般凡夫。还有声闻，然后接着才说这个菩萨，他是怎么样自利跟利他的统一，一般的凡夫跟声闻都比较偏重自利了，那这种自利的层次又不一样，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世间的凡夫不能有纯粹的利他，一切都是从自己打算而来，你帮助别人一定都有一些盘算的，通常了，盘算就是说，我以后也能够得到一些什么这样子，就我这样做我会有得到一些好处了，不一定是对方直接给的了，比如说人家说你这样做好事会有好报类似了，你是因为这样子才想去做的嘛，大概都是有所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专为私我打算，结果也不能有真正的自利啊。好，那再来在佛法中，声闻重在断烦恼、了生死，着重在自己身心的调治，那称为自利。这种自利主要指的就是得解脱了，断烦恼了生死，所谓的利是指这一个，然后就也就是自己能够断烦恼得解脱，好，这在离系缚得解脱的立场来说是不可非难的，有它的道理了，很合理，因为这个系缚是一种苦嘛，谁不愿意脱离苦，这已经比凡夫好多了，凡夫还是在这一种私利当中，在斤斤计较着，好，那导师说声闻着重身心的调伏，对人处事绝不专为私利而损他，其实导师在这边对声闻是很正面的，他不会去损害到他人，所以导师有时候会说，这个声闻 如何不如菩萨之类的啦，哦，他是没有贬义的，哦，因为在比较一定有还是 有高低的嘛，那 不得不的，哦，那如果站在这一个菩萨跟声闻，一佛出世比一阿罗汉出世，那个殊胜又更大，所以站在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他当然是推广佛，对吗？哦，可以了，好，所以导师的这些比较其实都没有恶意了，就是只是要凸显菩萨道他的一个殊胜，多鼓励大家来修菩萨道了。好，那声闻贤圣一样持戒爱物教化众生，这与这个凡夫自私自利根本不同。这个爱物，哦，可能就是这可能是导师比较古典的一个用法，这个物啊，哦，跟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个习惯不太一样，物它可以包含众生的，哦，人民爱物，哦，是吗？儒家有这样的，哦，那个物还是指人啊，哦，就是他也会去这教化众生是一个，哦，然后是悲悯众生是一个，哦，那种是同情他，哦，好，不这个比较应该不是着重在这个物品啊，哦，爱惜自己的物品啊，哦，他还是持戒，哦，然后呢要这个保护众生不损他嘛，对吗？哦，不会去伤害，然后同时也会提供他们所学，遇到有缘的人会教化，跟凡夫自私自利不同。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大但是大圣呢，虽然他们已经还蛮好的嘛，在大圣的教学里面对他们是有维持的啦，维持就是有一些评论的，称他们是小圣自利，小圣就是心量比较小，没有度很多众生，都想到解脱，想到自己的解脱，是说他们过分着重自心烦恼的调伏，所以这种指斥呢不是去轻蔑他们，是要表达他们过分着重自心烦恼的调伏，忽略积极利他，那这有什么错呢？这也不是有什么错了，只是这个不是世尊的一个本意，对吗？世尊出世为一大事因缘，是要让众生开始悟入佛的之戒嘛，要为众生，要教化众生的嘛，那你太着重于自利跟世尊出世教化大家的一个目的有一点脱钩了，不是太理想，不是不好，是不够理想，所以并不是说他们有自私损人的行为，其实他们都还有利他的啦，只是说做得不够，所以导师其实对声闻的贤圣是尊重的，那他所书中所用的一些好像比较是贬义，那都大圣经里面引用引用来的啦，那他主要只是要说明这样的着重自心的调伏其实是不是很理想这样子，好，那在关于大圣道的部分，大圣道虽然我们一般就是说着重利他嘛，但导师先说明他不是不重视身心的调制自力，他不是没有，只是比较着重利他，使自力行在利他行 的进程中完成，自利的这一种修行，在利他的这个修行当中呢，去完成，利他行、自利行与利他行，自利方面的修持跟利他方面的修持，自利的修持是从利他中去完成的。所以 Jeff 导师的书经常有这样的一句话，从利他中怎么样完成自利，因为我们要这个调伏烦恼嘛，那从利他中烦恼就会浮现很多，你就看到你有什么烦恼，若没有利他，我们还真的觉得自己没什么烦恼，从利他中看到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慢慢去每次去修正，每次去修正，那就是从利他中去看到自己哪里不足，应该可以这么说了，因为你不去利他，你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还真的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你遇到一些众生你就知道，原来听到一句话就心情就很不好，只是一句话而已，都有可能，好，所以就是着重利他，使自利行在利他行的进程中完成，达到自利利他的统一，就是在利他的同时也是自利，统一就是两件事同时在进行，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再来导师说，这个凡夫学大圣道呢，它是以大悲心为动力的，悲心它是一种动力，那菩提心是什么？目标，悲心是动力，菩提心是目标，然后呢，空性会是什么？方法。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对这个三心啊、三要有做这样的一个开示啊，所以这个动力很重要。你有了目标，你没有动力，你达不到的，懂意思了啊？虽然有一个目标，但是你就总觉得没什么动力，那也是一个困扰啊。所以要以大悲心作为动力。以普度众生的悲心来广学一切，那这边导师学到这个广学一切了，有时候我们学到很累，想说学那么多干嘛，那就会想学少一点。问题出在哪里？大悲心这个动力不足，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学那么多，因为要利益众生，你要利益自己，不用学那么多。你学一个方法，用得上就好。但是你要利益众生，我们的这一套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懂意思了啊？所以一旦想到，所以真的要有悲心呐，就是我希望能够学这些东西，能够将来能够帮助到人。那当然兴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你先从有兴趣的开始，懂意思了，所以这个悲心其实导师这种有时候这不太起眼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就是反复在读到不知道第几遍，突然想通一些事情，就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很累，学那么多，那可能就是这种悲心有一点弱下来了，你若有再想想，你当时不是有发那个愿吗？想要你看到佛经，看到这个佛菩萨利益众生那么样的伟大，我们是那么样的崇拜，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要向他们看齐，所以发了愿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嘛， 什么刚开始学不了多少就很累呢，哈，是吗？哈，所以应该就是要去反省这个，是悲心有一些哈弱下来，疲弱了啊。好，再来，导师就引了一段经，就是菩提心所缘，菩提所缘了啊，缘众生苦。那众生受无量苦，菩萨起无量的悲行，所以大圣道是以这个大悲为上首啊。那这里面这个脚注里面有引到这个类似的了啊。那这边的经文是讲到这个大慈所缘，是吗？那但是在这个第三笔这个是古德的一个注述了啊。古德注述他就用这个菩提所缘啊，这菩提所缘主要内容讲的就是大悲心啊，这个慈大慈慈悲心所缘的啊。那菩提所缘也不是说有什么问题了啊，因为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基础的，为核心的啊。因为菩提心它的一个定型句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对吗？啊，那这个佛道它可以是广义的一切的佛功德。那但也可以讲比较狭隘，就是佛的菩提了啊，要成就佛的菩提嘛啊，这个目标要怎么样去达成？要透过利益他一切众生来达到的嘛啊。这《金刚经》确实这么说：云何发菩提心嘛？云何应该菩提心应该怎么发啊？那佛就是说。就是利让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然后但是不会认为你度了很多众生这样子啊，所以这一个达到佛的这个圆满觉悟是从利他的这个实践当中去完成的啊，所以这几个词他有时候他会替换啊，那比较精准的应该是慈悲心啊。好，所以以大悲为上首，这个上首什么意思？就是前导。若我们去，这个是《般若经》的经文啊，上首就是当作一个好像前导车，引领我们往哪边走的一个力量啊，其实就是动力的意思。但是它又有引导方向在前面拉带领的一个意义在。好，所以是以大悲为上首，然后呢，发心利他，并不忽略自己身心的然哈、哦。但是老实说，这个发心利他，并不是忽略自己身心的调治哈、哦，否则未能自度，焉能度人？那如不解不行不修不得佛法啊，既无智慧又无能力，怎么样能够利他呢？所以为了要度一切众生，一定要广学一切啊。所以每次看到这边，想说，哎，那其实那些疲劳都是自己的问题啊。其实应该要这样子，要广学一切的啦啊。戒定慧三学六波罗蜜等啊、哦，好，那这边导师有谈到未能自度焉能度他啊、哦，那这里面、可能大家要留意了哈、哦，这个自度并不是说自己的这种解脱完成之后才能够度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有。点能够帮助别人的能力，啊、哦， 至少要有一点能力嘛，哦，那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啊，哦，那这种能力不是达到100分的状态，只要有，哦，一定要去具足这些能力的，哦，好，再来，那这边导师就举了一些例子了，哦，就是说如发于悲心，那么深山禅修结七眼观也都是为了造就度众生的能力，哦，也就是这些都可以做，不是说好像这个深山去修禅就是治疗，不能一辈子了，哦，就是一段时间是可以的，哦，导师也曾经为了要让自己对佛法的一种体会更深入，他也有眼观闭观，哦，但他是为了要让自己的能力再提升，哦，因为他当时太忙了，哦，太忙，所以他必须要有一段静的一个时间去让他在对佛法的体会能够更深入，哦，好，所以菩萨的修学与小圣出发与自利不同，一切都是为了利他，所以你看起来行为都有可能是类似的，哦，但是呢他其实心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大圣啊人天啊声闻不是看你做什么事情，是看你做什么事情的心态，哦，懂意思啊，像持戒这个人天圣也有持戒，对吗，哦，然后声闻也有持戒，啊，大圣也有持戒，啊，对吗，哦，施罗波罗蜜嘛，哦，但是心态不同它就形成是菩萨道的修持，声闻道修持或是人天圣的修持都在持戒，但是就是不一样，哦，那差别就在你心发心的不同，哦，用心的不同，哦，好，那老师接着就是说如为众生为人群服务做种种事业，哦，说种种法门任劳任怨舍己利人，那这是直接的利他，所以直接利他就是让众生现前得到利益，哦，那修定学经法是间接的利他，嗯，这个是还没发生的，但是未来，哦，它是可以作为这种利他的一种这一种资粮，对吗，哦，资粮，嗯，因为修禅学经法现前所获得的利益是自己嘛，对吗，哦，众生并还没有感受到，哦，好，所以导师说菩萨是一切为了利他，是这边把那个一切，哦，把它圈起来，这微不足道但是很重要的，哦，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利他，没有要为自己想，哦，但是凡夫不容易啦，哦，所以这个是真正菩萨的一个心态，哦，就是为了要帮助众生，他不会觉得说啊自己受什么苦难啊，哦，有什么损失啦，啊，哦，评估一下，哎，能力做得到就去做了，哦，不会在那边算半天，哦，自己还能够获得多少的这一种利益，这样子没有想太多，就是评估一下有没有能力就去做了，哦，好，所以对身内的身外的一切，哦，不把它看作一己私有的，哦，这很重要，这段话就是有时候当然有时候要平衡，就是你真的这个很热心，哦，去帮助别人，哦，但是你的这一种过度了，你的体能啊，哦，你的精力啦，都用了过度的时候， 其实你会影响到你后续利他的一个能力，哦，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平衡了，哦，就是你发就是付出，哦，很真诚的去付出，哦，但是有时候要有一些平衡这样子，哦，大概是这样的，哦，但是这种平衡也不要想太多关于自己，哦，就啊这样子我可能会怎么样，哦，其实很多情况这是过去的经验，因为当没有经验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很多，哦，都会犹豫，哦，但是突然有个因缘不得不去的时候，你发现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那些你一担心的东西都是多余的，哦，就有些时候是会这样子，哦，当你犹豫不定需要有很强的腕力把你推进去，哦，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出家修行然后去弘法 有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啦，哦，有时候就是人家要你去就乖乖的要去，哦，你乖乖的去其实你多有些忧虑的事情其实并不一定会发生，哦，但总是要有一些平衡，我们这边只是要说要有一些平衡，哦，特别是对这个身内的啦，对自己，哦，就有时候这个说来也奇怪，哦，就是当我们去做一些有意义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哦，但是我们可能身体的状况并不是很好，诶，但是在这做的过程当中反而可能有点运动还怎么样，欸，反而是往好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这很奇妙的，哦，所以有时候也就是说不要想太多自己，就是你评估一下能力可以就去做，哦，那虽然很累那休息一下，欸，说不定有一些很奇妙的改变的，真的是这样子，哦，那身外一切更不用讲，哦，身外一切比较容易，但是身内的一切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在意、哦哦，就是不要把这些当作私有的，哦，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对于这种身外的一切，哦，很喜欢去跟人家分享，哦，虽然是原来是自己在运用使用，哎，但一知道有人有需要，二话不说不动第二个念头，哎，马上真的是需要了解情况，就很慷慨的，哦，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一些了，哦，嗯，但对身内有时候就比较困难一点，哦，好，一切功德回向众生，这也很重要，哦，所以为什么每次讲可能好像有点形式化，其实后来发现你不把它变成一个形式我们可能会忘记了，哦，懂意思啊，就是以前 有几次我们就忘记了，哦，那居士说，欸，师父你还没有回向啊，对没有回向，被人家提醒师父以后就不敢忘记了，哦，他，啊，这个回向当然就是要提起那一种很恳切的，哦，敢把我们如果有一点点这一种功德的话，哦，希望把这些功德都能够跟众生分享，哦，跟他们分享，哦，好，就是得了优越的果报也愿与大众共其利益，哦，这就是一种发心，啊，就是有什么都够跟众生分享，这其实就在实践无我了，哦，这就是在实践无我，哦，好，那这边导师又引了这个 老子、哦，老子的 一句话就是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哦，就与大圣的心行相近，哦，居功不居，哦，不占为己有，哦， 好，总而言之啦，这边就是不是为了自己啊、哦，不是为了自己。好，事情做好了，不当做是自己的，这就是为而不是了啊、哦。功德成就了，推向大众去啊、哦，就是功成不居。这导师其实就是在解释这一段话。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便是大圣利他精神的表现。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种回向啊，它其实就是在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养成一个习惯，潜移默化，你有什么东西都愿意跟人家分享啊。等真实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愿意，有一种愿意做这一种力量就会出来啊。你如果不经常这样的去做这些回向，你很难去破除那种牵连的啊。其实很多佛教的一些仪轨啊，它都是潜移默化的，你可能一下子感受不到它的一个作用，但是久而久之，你已经讲习惯了嘛？你会觉得，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不来没有去帮助，你会不好意思，那一种惭愧心会起来了，啊，你就会有那个想要去利益别人，啊，自己有什么可以愿意拿出来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了，啊，以前我们也是很小气的，啊。但是每天在那边念这些东西，念久了之后，慢慢就有改变啊、哦，有改变，嗯，好，菩萨的智力是从利他中得来，哦，一切与利他相应的啊、哦，如持戒啊、哦，不妨碍众生，即不妨碍，不伤害众生了啊、哦，那修定习会发通。是为了要利他之根基而化及众生，哦，都是为了要利他。持戒是为了要这个不伤害众生，哦，那大圣道的智力不爱利他，反而从利他中去完成对自心的净。这种智力就是自心的净化了，哦，自心的净化。好，再来导师提到，说到大圣的自利利他，也不一定是艰难广大的，哦，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像观音菩萨这种寻声救苦啊，哦，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作，这样才叫做利他，这个是伟大的利他，高层次的利他。但是我们也有其他层次可以做的。导师在一篇文章叫《自利与利他》，这篇文章有讲到，很多人都认为一定要自己得解脱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其实导师说，《大圣经》没有不这么讲的。《大圣经》就是你有多少能力，你就做多少利他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从凡夫菩萨就要利他了，就要开始修利他心啊，没有等到成佛的了，或是证无生法，没有等那么久的，懂意思了啊。所以导师说，这边说不一定是艰难广大的，随分随利的小事，也一样是恶利的实践。恶利就是自利跟利他啊，只看你用心如何。所以其实很多人说这个佛法怎么用啊，你就是从利他这件事情你就开始去用吧，哦，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那帮助完之后自己也很快乐，利他又自利，对吗，哦，那自己快乐烦恼不升起，这个就是一种进化的一个相啊，哦，这一种身心进化的一种相貌。好，就从利他开始啊，很欢喜去做，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应用在生活上的一个方式啊。好，这边导师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如这块小园地执着为我所有， 我种花，我种树，我食用果实啊，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啦啊，长出来的东西也是我的啊，这就是自私的行为啊。即使是物物交换，社会得其利益，也不得真正的利他，因为你是多出来了嘛，去换你需要，你还是为了自己嘛啊，继续换你需要的一个东西。大乘行者不同，不问这株树栽下去多少年才开花，多少年才结果，哦，就是你确定这件事情是利他的，你就去做了，哦，没有去管 它后面可以有多少回收报酬，这叫什么投资报酬率，没有在算这一个的，哦，就是你觉得利他你就去做了，不问自己是否老了啊，哦，这句话以前看得没有感觉，现在有点感觉，呵呵，体力比较差一点啊，哦，是否能享受它的花果啊，哦，这个老了就是你可能等不到了啦啊，哦，导师这边特提到老了啊，哦，也不为自己的儿孙打算，或是为自己的徒弟着想。那一切就是为了大众了，啊哦，你为了大众，儿孙也在大众当中啊，一样能够获利的嘛，对吗？哦，那徒弟也在大众当中，也都能够获得这种利益中的一分。哦，好，总之如地而有空余的，哦，树而于人有益。那这个树呢，有些有花的，哦，那花就可以供人欣赏，哦，那一定会有多数都有枝叶的，然后，哦，都可以乘凉，那有花那就会结果，哦，只是说能不能吃而已，哦哦，那果可以供人摘的吃，哦，所以这个破折号是 一直到的，还有或可以做药，有益的，哦，做药或是做建材，哦，就去栽植它，所以这个有益的内容一直到做建材这边，只要是有益的就去做，那有益的有种种的利益的情况，花枝叶果，做药做建材等等，但问是否于人有益，不为自己着想，那这便是菩萨。这个很重要的口诀，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会犹豫不决，哦，那为什么？因为想到自己就会犹豫不决，哦，你只要想这个对大众有没有利益，你就很清楚该不该做了，哦，懂意思啦、哦，只是说该不该做你很清楚，那怎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你自己的能力的问题，哦，你有多少能力，该怎么样去做，该再去结合其他的人，那是其他的问，那是方法的问题。但是该不该做，其实有时候你只要不为自己着想，这个决定很容易做出来的。这真的这几年啊，哦，因为开始要负责一些行政事务，有些东西就到底该不该怎么要该不该做，哦，就会开始犹豫了啊，哦。那后来就读到导师的一些金句，是吧？特别是这一类的，哦，就是说你只要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哦，对大家是不是有利益，哦，你不要去想自己，那答案就出来的就很清楚，哦，那你就去做了啊，只是说那怎么做稍微要规划一下，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哦。好，所以导师其实在谈这一些东西，很多都是生活上可以用的，哦，我们就是这样子捡，慢慢捡了，哦，捡导师这些开示里面的这些金句，哦，就不要去想自己，去想别人，哦，那只要别人好，那自己就会从中获益，哦，那心情就开心了，就不会纠结，哦，好，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边，后面还有一小段，哦，解说，我们下节课再继续。